年10月1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是美国究竟有没有看透中国，第二个是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第三个是电商倒闭潮刚开始。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8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本共同社报道，中国政府向日方通报将会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报道说，中方当天上午啊，通过正式的外交渠道通知日方。共同社认为，中方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是针对首相高市早苗这个围绕着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的反制措施。那么中方以东京电力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海为由，从2023年8月暂停了进口日本水产品，今年11月上旬确认恢复日本的扇贝对华进口。那么这是中国政府要求民众停止赴日旅游之后采取的新的反制措施。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长这个金井正章和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10月18号会晤。那么中国官方媒体竭力的把日方代表描绘成为前来解释的姿态。中央电视台的公众号预言谈天还发布了一段经过特别剪辑的视频，这段视频把刘劲松和金井正章的告别寒暄扭曲成为刘劲松趾高气扬，那么金井正章点头哈腰的样子。那么视频当中，刘劲松穿着一件武士装，没穿西装，穿着武士青年装，然后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插兜，完全没有外交官应有的姿态，学谁啊？学金正恩，一副流氓相。那么这段视频被中国各种媒体转发，有的标题直接写成是中方当面训话日本代表，日方灰头土面离开外交部。那么雕盘侠胡锡进在微博转发了这个视频，并配上哈哈两个字和哈哈大笑的这个表情。那么这段视频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传播方式，那么日本观众非常愤慨。那这件事情中共占了便宜，不过相反，那么高市政府会因此得到更多日本民众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将会面对更强硬的日本，这是第一。第二，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11月18号下午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司法部在网上公开所有爱泼斯坦档案。投票结果是427票赞成，一票反对，唯一投反对票的是共和党众议员希金斯，理由是他担心法案会曝光并伤害无辜的人。法案还要求美国司法部将爱泼斯坦档案公开之后的15天内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你公开了什么内容，删除了什么内容，以及谁的名字在档案中被提到。那么接下来法案将会送交给参议院表决。那么参议院现在已经一致同意，一旦法案送到参议院就立刻通过交给这个总统川普签署生效。那么公开爱泼斯坦档案是川普在竞选时候的承诺，但是呢，川普总统此前就竭力阻挠这个法案这个通过，那么甚至搞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在法案即将获得压倒性通过之后，川普又改变了立场，说他会签署这个法案。另外，路透社和 Ipso 11月18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的支持率跌到了 38%， 创下了川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以来的新低，接近前总统拜登的最低点 35%, 35%。那么70%的美国人认为川普政府在隐瞒爱泼斯坦的名单，包括60%的共和党人，就这么认为的，包括60%的共和党人。65%的美国人认为川普在控制物价方面做得不好，那么其中包括1/3的共和党人。那么这项民调是11月14号到17号进行，访问了全美1000多名成年人。那么这是第二、第三，法广报道，英国国内情报机构军情五处11月18号向英国议员发出警报，说中国国安部的间谍假扮成猎头公司的职员，接触英国的议员助理和研究员，收集敏感信息。那么军情五处还向议员通报了2名中国间谍的名字，他们分别是一个自称是 BRY2 的猎头公司的女子，叫阿曼达丘，另外一个叫自称是 Internship Union 的公司的女子，叫雪莉沈。军情五处直接向议员发出警报，这在美国的政治操作上很少见。那么同一天11月18号，英国政府还公布了反政治干预与间谍行动计划，承诺增加对安全和情报部门的投入，并考虑把中国的威胁提升到更高的级别。那么今年9月，英国检方撤销了2名英国男子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指控，理由是如果指控成立，那么从事间谍活动的国家必须是敌对国家，而英国政府并没有把中国定性为敌对国家。那这件事情在英国政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保守党议员批评斯塔默政府对中国软弱。那么此后斯塔默政府就日趋强硬，10月16号军情五处的处长麦克勒姆说，中国间谍每天都在对英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必须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抵御中国的间谍活动。第四，根据中国国家税务总局6月26号发布的公告，互联网平台10月1号开始向中国的税务机关，就是国税局，送报经营者的身份和收入信息。那么11月以来，中国的电商的商家陆陆续续的收到了税务局的提醒短信，说电商的商家报税的金额和平台推送的金额不一致，要求电商这个商家补交税款。根据2025年中国电商纳税规则，年销售在120万人民币以下的免征增值税，年销售超过120万，但是在500万之间的以下的这个按1%交增值税，按1%的销售额交增值税。年销售超过5000万的这个按照13%来缴纳增值税，这就意味着年销售超过1000万的电商税务成本达到130万人民币，这还没有扣除产品采购、员工薪酬、物流等各种成本。有位抖音博主说，商家的倒闭潮才刚刚开始。那么过去中国的电商的商家没有考虑到税务成本，那么现在突然要补税，那么很多人完全吃不消，有些人一补税就直接负债。那么义乌的小商品老板说，义乌有很多店铺因为电商税倒闭，因为义乌小商品本来就是薄利多销，税款一交上去就直接关门。这是第四、第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11月17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吉林省前省委书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副主任景俊海当天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进行调研。那么景俊海这次公开露面，那么之前就有消息说他被带走调查，他是出来公开辟谣的。那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网站还配发了3张 景俊海在现场的图片。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是景俊海的母校，景俊海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当过老师。景俊海现年65岁，他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景俊海是去年6月被免去了这个吉林省委书记的职务，去年9月转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副主任、副主委，基本上是退居二线。那么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有消息说景俊海被中纪委调查，那么案件还涉及他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扩建陵园的事情。那么现在他出来辟个谣，这是第五、第六。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11月18号在白宫会面。川普说已经和沙特达成协议，美国将会向沙特出售 F-35 隐形战机，这让沙特成为中东地区除了以色列之外第一个拥有 F-35 战机的国家。穆罕默德表示，沙特同意把对美国的投资规模从6000亿增加到10000亿。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强烈反对美国向沙特出售 F-35 战机，并且警告说这可能会削弱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空中优势。路透社之前报道说，美国国防情报局评估认为，考虑到沙特近年不断的加深和中国的防务合作，如果把 F-35 出售给沙特，会让中国接触到 F-35 的关键技术。川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曾经计划向阿联酋出售 F-35 战机，那笔交易后来被拜登政府冻结了。第七， CBS 报道，美国德州西区联邦地区法院11月18号裁定，德州不能在2026年国会选举中期选举中使用2025年通过的选区地图，而是必须使用2021年的旧地图。理由是新地图是以种族为主导的选区重划，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原则。这对德州共和党人和川普总统试图在德州翻转民主党席位的努力造成了打击。那么今年八月，应川普总统的要求，共和党控制的德州众议院和州参议院通过了新的国会选区地图，目的是要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把5个民主党席位改成，就是选赢他们，用划分新选区的方式把民主党的席位夺过来。那么当时民主党议员一起集体出走，叫要拖延表决。德州州长这个阿伯特10月18号表示会直接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那么为了应对德州重新划分选区，民主党人在加州也重新划分了选区。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罗马天主教皇利奥14世11月18号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总统川普推行强硬的反移民政策，让生活在美国的外国人感受到了非常不尊重的对待。利奥14世呼吁美国民众要以人道的方式对待移民，给予每个人应有的尊重。利奥14世是第一位美国籍的教皇，他5月上任以来已经好几次公开批评川普的反移民政策。利奥14世的态度影响了美国的天主教社区。那么美国天主教主教团11月13号通过特别牧函，罕见的公开谴责川普政府的移民大规模的驱赶行动。主教团呼吁进行有意义的移民改革，并且要求停止将移民非人化的言论。这是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菲律宾官员表示，菲律宾方面11月14号向仁爱礁的马德雷三号提供补给，当时中国的海警船在外围进行跟监， 并且对这片海域的通讯进行了干扰。去年七月，菲律宾和中国就仁爱礁补给达成了临时安排。那么此后，菲律宾方面已经向马德雷三号提供了12次补给，中菲两国没有发生冲突。然而今年八月开始，中国增加了海警船和海上民兵船，对仁爱礁进行了严密的巡防。中国船只一度靠近马德雷三号只有50米。中国方面是否会撕毁临时性安排，还需要继续观察。第十，法国回声报报道，截止十月的第十二个月之内啊，就是到十一月份的第十二个月，12个月以内啊，就是往前的一年啊，中国对欧洲的贸易顺差达到3100亿美元，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3020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欧盟的顺差超过了对美国的顺差。那么这种情况只在2008年次贷危机时出现过一次。回声报指出，美国正在对中国关闭市场，而欧洲没有，这使得欧洲不得不直接面对中国工业品的冲击。6年前，德国对中国还有3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过去12个月里，德国对中国出现了2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因此，德国经济研究所建议欧盟提高对中国的关税。基本上，中国对欧盟的贸易顺差大幅增加，是因为中国进口欧盟的产品在减少。为什么？因为消费降级，欧洲的产品都是高档货，所以中国消费降级，所以中国进口欧洲的产品在减少。但是中国的产品便宜，因为中国通缩，所以中国的产品出口就更多，而欧洲的产品出口就减少。你想，意大利、德国的汽车都是奢侈品跟高档货啊。这是第十一，花旗香港公布了香港千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截止今年年中，香港有39.5万名千万富翁，相当于每14个人就有一个有千万港元的资产。那么香港的千万富翁的人数比去年年底增加了 1.2%， 但是仍然低于2022年的水平。花旗分析原因是香港房价回落。调查显示，千万富翁的资产组合当中，流动资产占到 49%，物业就是房产占到 51%。那么这个比例显示香港人对房产依然有很强的偏好。花旗银行估计明年香港的房价将温和回升 3%， 那么房屋的租金则上涨 5%。 另外，香港的千万富翁平均是35岁，积累到第一个100万，然后他们积累财富的方式就是炒股票和基金投资。12，ADP 公司10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1号的4个星期之内，美国私营部门平均每个星期减少2500个岗位。相比之下，截止10月25号的4个星期之内，那么平均每个星期要减少14250个岗位。那么数据表明，11月之后啊，那么私营部门的裁员速度有所放缓啊。那么另外，美国劳工部10月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18号的这个星期啊，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23.2万，高于9月20号的那个星期21.9万，持续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195.7万。高于上个星期194.7万，这是美国政府停摆之后发布的最新数据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国究竟有没有看透中国？中国经济像个迷雾，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不断的掩盖真实的经济现实。其中包括统计局的数据造假， 和官方媒体的误导。新华社11月17号有一篇新闻稿，题目叫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企稳的态势。那我一看这文章我就来了兴趣啊，因为新华社很少写这种稿子啊，讲房地产。文章说取消或者调减限制性措施，实施购房补贴，发放住房消费券，优化供给，精准供地。文章说今年以来各地持续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二手房交易占主导，逐步企稳的态势。新华社记者说，从住建部了解到，今年一到十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二手房交易网签的面积增长4.7%，二手房在交易总量的占比达到44.8%。那么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普赞说，从今年的走势来看，二手房交易占比呈现逐步提高的态势。在当前发展阶段，我们应该将新房销售量和二手房交易量结合来看，这样才能够全面的反映房地产市场交易规模的变化。这篇稿子从头到尾都在讲二手房成交成为市场交易主体，但是这篇文章既没有讲二手房交易量是在上升啊，也没有还是下降啊，也没有讲二手房的房价在上升啊还是在下降啊。但是呢，新华社这篇稿子的标题是房地产市场呈现企稳的态势。显然他整篇文章里面的所有的数据都不支持这个标题的结论啊。当然这个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新华社的这篇报道是错误的啊。统计局的数据，70个大中城市平均房价10月份同比下跌了 2.6%、那么其中新建住房的价格环比下跌 0.45%， 这是一年来的最大跌幅。二手房的价格环比下跌 0.66%， 13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且国家统计局公布10月份房地产先行指标普遍大跌，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下跌 18.8%， 销售额下跌 24.3%， 新开工面积下跌 29.5%， 竣工面积同比下跌 28.2%，房企资金到位同比下跌 21.9%。 国家统计局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 92.43%， 一年来的新低，是吗？统计局所有的数据都证明中国房地产市场在下行，并没有企稳啊。除了国家统计局之外，中指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0月份百城二手房均价13268元一平方，环比下跌 0.84%， 同比下跌 7.6%。 原因是二手房挂牌量很高，预期偏弱，所有的数据都证明房价并没有企稳，而是在下跌。另外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瑞银说中国房地产市值蒸发了160万亿，所以这些数据都证明新华社的报道完全在误导中国的投资者。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10月18号向美国国会提交了关于美中经贸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的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在军事力量、供应链和高科技领域对美国构成了系统性、长期的挑战。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是2000年由国会立法成立的，它每年都要向国会提交这份年度报告，并且提出立法建议。 2000年成立一个这样的委员会，它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然后美国国会高度关注中国加入世贸之后，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所以大家知道，美国是世界上最关注国家安全的国家啊，所以他很多事情都在研究这个问题。那么今年的报告指出，中国明确表示他会利用经济的影响力来推进中共的战略利益。那么过去5年，中国控制供应链来实施这个战略，其中包括关键矿产的出口管制成为一个胁迫工具，它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成为迫使美国让步的一个手段。报告指出，关键矿产只是美国依赖中国供应链的几个关键领域之一，那么其他的领域还包括活性药物的成分，就是原料药、印刷电路板、基础半导体，就是芯片啊。那么这些基础产品对国家安全和商业稳定非常重要，就算发生短期甚至是局部的中断，也可能让关键行业甚至军事设施停摆啊。那么目前低成本的中国商品正在涌向全世界的市场。报告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二次冲击啊，它威胁着要让一个又一个行业的竞争对手倒闭，并且由中国主导越来越多的供应链。报告指出，美国必须采取大胆行动来加强国内生产，降低潜在对手的风险，并且和盟友以及伙伴更紧密的协调，否则美国将会越来越依赖中国的供应链，而中国则不断地提高这些供应链带来的影响力。中国甚至可以对出口到美国的关键商品实施有针对性的控制，或者更大规模的禁运。所以报告认为，中国正在加快供应链的武器化进程。中国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很多年，而这种主导地位已经从低价值的产品扩展到先进的技术。过去几年，中国的经济胁迫工具包括它的复杂性，包括它的影响力方面快速的进展。中国正在加速的把它的供应链武器化，这对美国将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啊。那么其中包括短期成本会增加，它也会削弱工业的弹性，并限制美国的政策选择啊。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模式导致全球产能集中在受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业，而中国政府明确的政策目标是什么？是建立瓶颈。建立瓶颈的目的是啥？掐你的脖子啊！报告认为，如果不加以控制，中国在关键领域的供应链的影响力将会持续的增长。短期之内，中国已经展示了稀土供应链的主导地位啊，那么还包括什么镓啊、锗啊、稀土磁体啊这些产品啊。另外呢，药品供应链也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中国主导的活性药物成分和其他关键起始材料的供应，如果中国限制美国获得这些材料，这对美国的健康安全跟经济潜在的这个影响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印刷电路板就是做电脑主机板，就是印刷电路板。中国控制的全球大概一半的印刷电路板的生产，它是几乎所有电子设备的一个基本件块。那么美国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国内生产能力，它就严重依赖中国的进口。如果中国不供应印刷电路板，美国在很多领域，包括国防、航空、关键基础设施这些的电子产品会停滞啊。还有就是基础半导体主要是用在汽车上啊，汽车和其他的这些 它是个中间件啊。那么中国在这个基础半导体上面也具有垄断的地位啊。那么在这个领域的产能过剩会导致其他生产商被挤出市场，中国现在已经是产能过剩，它会使得全世界严重依赖中国的零组件啊。报告指出，美国目前急需实施去风险的长期战略，因为供应链的脆弱性需要多年时间才能解决，所以美国必须立即建立更有效的风险映射工具来识别和预测中国的影响力啊。那么为了消除这种关键依赖的关系，并且在未来避免，美国必须制定一个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密切合作的供应链来去风险啊，实现更大的安全性跟弹性。在谈到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时，今年的报告强调，中国经济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高额的债务、财政危机限制了政府解决经济的手段、经济问题的手段，除非中共认真的在政治上进行结构性的改革，否则这个局面无法改变，懂吗？看得懂吗？啊，你看，美国对中国经济情况很了解。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日益呈现双速模式，一方面整体经济运行的压力巨大，另一方面中共党内优先领域，比如说先进制造业，仍然能获得充足的政策支持和资本，这就我们之前讲过的。而国内消费持续不景气，因为民众老百姓对降薪、失业、债务和社会保障越来越担忧啊。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政府选择了制造业作为增长的引擎。你看，报告强调，如果制成品过剩的国内需求疲弱，制成品过剩和国内需求疲弱，所以中国正在将大量的过剩产品向国外倾销，这就是造成第二次中国冲击的主要原因啊。那么报告对中国经济的主要调查结果，第一，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更加深化，这第一个。第二他中间说明了一下，他说特别在房地产危机加剧的时候，中国加倍依赖以供给侧支持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来促进生产，这就会导致产能过剩啊。那么导致产能过剩，就但它会扭曲全球的供应链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国内消费再平衡的进展有限啊，内需刺激完全没有用啊，完全没有效果。第三，增长来源受阻。文章是这么说的，如果出口受挫，而且扩大国内消费在政治上不可行，那中国就没有其他的增长来源来推动经济发展，除非房地产和政府债务取得了进展。非常准确啊。第四，中国仍然是全球贸易体系当中的挑战者。因为为什么？因为中国加入世贸25年，但仍然他藐视规则，仍然维持了从根本上和全球贸易体制不一致、不平衡、国家主导的经济。这是第四、第五，技术竞争的影响全球啊。他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技术竞争影响着中国经济的主要方面啊，而且在全球范围之内，这种影响在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的领域被放大了。啊，这是第五、第六，关税和报复性措施。他说，中国寻求通过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出口来减轻美国关税的影响，同时中国公司也在越来越多的把制造业产能转移到海外，那么既是为了避免关税，也是为了在关键供应链当中扎得更深、扎根更深啊。 报告在安全方面指出，中国在印太地区对全球安全构成威胁。中国提高了对台湾、南海和日本海域的灰色地带战术，并且在台湾选举之后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演习，展示了他封锁和打击台湾的能力。报告最后说，在更广泛的国际舞台上，中国试图将自己的定位为负责任的世界领导者，但同时又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和物质资源，来深化他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并且支持伊朗和朝鲜加剧了全球冲突和不稳定基本上是这样那这份报告大概，这报告非常长，我只是挑了一部分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比较符合中国的定位那中共呢，在全球各地呢表现得非常进取那么目的是要让自己看上去很厉害的样子但是其实一个国家的力量不取决于他的军队和大傻逼，而是取决于国内普通的老百姓。昨天我看了一个帖子，题目叫没有人天生爱内卷他这个帖子非常的，也是让我大吃一惊他说这几年网购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在拼多多、淘宝、1688上买一些轻工产品，比如说衣服啊、箱包啊等等，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发货地点经常是河北河北什么沧州啊、廊坊啊、保定啊。他说我一开始我很纳闷，按道理这些小商品应该是江浙沪沿海地区比如说温州他说河北怎么把这个沿海给卷趴下了呢？他说我后来稍微调研了一下，他说我整个人都惊呆了，我都呆住了。他说大概这几件事情叠在一起就发生了。第一，北京清退产业，把服装小商品往外疏解这一圈下来都搬到哪去了？都搬到廊坊、保定去了。白沟做箱包，永清做服装，沧州博头做小机家还直接整出了一个低价供货和电商的链条，这第一个。第二个，河北离京津、北京、天津很近所以呢，北京、天津的物流仓储又很密集，所以做拼多多这一类很低的价格、低价电商刚刚好。货便宜，地又便宜，人力又便宜，然后还能保证两三天送到再加上这几年产能过剩机停就死，工人一散就很难招，于是很多工厂呢，它的底线就变成了只要不亏太多，让机器运转着就行，人能待着就行所以有个段子是这么说的，说这拼多多上面河北老乡最卷温州老哥呢赚5%山东老哥呢赚1%，河北的大兄弟就不同最好别亏，要亏一点也行就是图个发快递的感觉，最后还靠运费补贴再抠一点回来，这就是为什么河北。然后文章最后说，没有人天生爱内卷，河北的人们正在用极致的勤奋和极薄的利润在谋求生存这就是中国经济的真实的情况。很多人讲实体经济是被网店给卷死的，网店也没挣着钱，而且你想一下，现在这个电商税一来，估计很多电商的商家又是倒闭潮又刚开始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观点，现在又不进口水产品，这不是打脸之前说的允许进口水产品吗？ 现在感觉已经形成了围城打援的形势啊。情况坐标一线城市，王老师说的真的没错。前两天朋友出了单方面交通事故，叫我过去帮忙。交警怀疑我是找朋友顶包，结果监控中心不到五分钟就把朋友的车，过去一个月有几个人驾驶，每个驾驶人的资料全部调出来，其中就包括我，然后又通过人脸调出我当天从家骑电动车到事故现场的主要线路监控，从而排除了顶包的嫌疑。结论是高科技全部用于监控民众，丢孩子却找不到啊。而第二，路面一闪一闪的监控摄像头全都是有人脸识别的啊。情况，农业农村部发了文件，要防止规模化返乡返贫的浪潮。有的地方比如河南，甚至要求对这些返乡的贫困人群采取疫情期间的红码标识。我认为这种治理手段极其的低级，而且回想几年前中共就宣布彻底消除了贫困，不是叫什么，不是脱贫吗？啊，这个现在又规模性返乡，规模化的返乡返贫啊，这个新闻感觉很搞笑，实在不可理喻。这没，我倒不觉得搞笑，我觉得很愤怒。其实你漏了一个话，叫返乡返贫，规模化返乡返贫，治乡，它还有个停滞的滞，治乡，就是你不能老在这家里待着，你得滚回去厂里打工，就这个意思啊。他要防范你，防范你回来躺平，就这意思啊。所以他还有一个规模化返乡返贫治乡的这个浪潮啊。情况坐标北方二线省会城市，翻垃圾桶的老人我都见了好多次了啊。情况失业了，前两天去招聘网站看，想找一个符合自己专业的工作，结果平台向我推荐的岗位几乎全是网约车，要么快递，要么是外卖骑手。我特意搜自己的 IT 专业，结果一个都没有，有的都是几年前发布的，点进去都是空的，再一搜企业在去年或者前年就注销了，真的要命啊！现在 IT 的岗位很难很难啊。提问，现今国内处于通缩阶段，参照日本当年的情况，我想听听王老师对近期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见解。我以为吓我一跳，我以为你是说啥呢？参照日本当年的情况，你都能够参照日本当年情况，你问什么日本，你参照日元就好了呀。我不知道你怎么回答你。你是要我参照日本的情况来回答人民币的情况吗？我不知道怎么参，我不知道日本当年是什么情况。日本当年有很长，日本当年的跨度非常的长，跨度我不说30年，至少有20年。我不知道你要我参考哪一段时间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啊。如果你不提，你不要求我参照日本的情况的话，我倒是可以讲一下，你回我一下，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要我参照日本的情况，我就答不了你啊。观点，中共向来是领袖意志上升到国家行为，国家意志，领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啊。不讲逻辑，没有道理，说你行就行，本来你能行，说你不行，你还是不行。我们今天直播一的这个节目呢，其实蛮有代表性的啊，蛮有代表性，就是说，中共内部的矛盾已经表面化，但是你可以看，习近平的权力仍然非常的大啊，他不去，然后其他政局常委都不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怎么说呢？ 当然习近平在去年以前的时间，他仍然是一人体制的状态下，你说的这个行为更传神啊，一人体制的情况下，就是领袖的意志，领袖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国家的意志就会变成国家的政策，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关系，也就是说领袖的意志最终会变成国家的政策，大概就这意思啊。观点技术创新只不过听起来积极，一切的出发点都是钱，我哥就是海上做海上光伏项目，听起来高大上，实际上也就是赶着国家政策的一阵风，风口过去了都不怎么拿得到钱，很多事情都是在政策刚出来的时候赚钱，两桶金就跑的人获得了最大的利益，那是最聪明的人，所以技术创新坚持下来，所有的成果，有所成果的人反而会变成傻子，更何况因为体制的问题，社会层级的问题，一些事情轻易就能做到劣币驱逐良币。怎么说呢？创新这件事情，是有领域的。啊，你比如说技术创新啊，这是一个领域啊，这是技术创新。你比如说科技创新啊，你比如说这个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你可以有很多创新，但是不同领域不同的要求啊，有些地方呢你可遇不可求，有些地方呢想都别想。所以在中国谈创新，老实讲我觉得没太大意义。为啥？共产党这都不让那也不让，你连看部电影、连看漫画都不让看，连看动漫都不让看，创啥新？有什么创新的啊？你只要一翻脸啥都不行。所以这里面我今天看了一个日本的一个叫什么大臣，那个混血儿的那个部长，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中国会付出代价。就有记者就问那个部长，就是那个大臣啊，他们叫大臣啊，说这个中国不让这个中国政府不让中国人到日本来旅行，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他说动不动呢就进行经济胁迫，他说中国就是你，比如说我跟你做生意，你动不动呢其他地方你一不满意，你就把拿我们的生意来拿我一把。他说说明什么？说明你的供应链是很危险的。所以你想一下，其实中国干这些事情，你当然你现在对付的是日本，但是韩国人怎么看？韩国人是很清楚，你这么对付日本，那也会这么对付我。沙特阿拉伯也会这么看，其他人都会这么看。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个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至少自损八百啊！你可能如果一个不小心，就像我之前讲的，实际上跟稀土战术是一个道理。你这件事情你隐而不发，你引起对方的考虑，这是一回事。你真的把这个牌打下去，那好了，所有人都会不跟你玩啊。情况身边不少学历不错算专业人士的朋友也不在体制内，对这次中国外交反应觉得做得好，打得过啊，应该收回台湾，很自信，他们是真的这么认为，让我很吃惊，这不奇怪啊，这不奇怪啊，这跟这个专业不专业、学历没关系，这跟他的世界观有关系，对，这和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有关系啊。 很多人认为高学历啊、高智商啊，他就不会干蠢事，不是的。高知啊，高知被忽悠的多了去了。你看看1949年有多少个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走了，有多少人留下来，这跟什么有关？跟他的见识有关系，跟他的认知有关系，跟他的学识没关系啊。坐标泛长三角，我做合餐和餐饮相关的日用品加工，日用品加工，餐饮相关的日用品加工行业非常卷，本来利润就很低，原材料下降，同行争相降价，成本上升却不敢涨价，进一步的压缩利润，直到无钱可赚。有的同行报的价格我们核算之后不仅不挣钱，而且老板还没有工资，甚至是直接亏损，不知道他们卷的意义在哪里。把生意抢到再说啊，估计是啊。观点看了刘劲松插裤兜会见日本外交司长的照片，突然联想到金三胖，就学金三胖的，我觉得那样子真的很像金三胖啊。金三胖见李强的场景，是的，非常像啊，如出一辙。比没有礼貌更可怕的是中国朝鲜话。我觉得更像流氓话，中国外交官的流氓话，中国外交官越来越像流氓啊。提问不参照日本的情况，想听听王老师对近期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我们先讲利率，很多人经常讲降准啊、降利、降息啊，我认为既不会降准也不会降息。为啥？降准是什么？降准就是增加商业银行手上的现金，这就是降准，把准备金降一下。那准备金一降呢，就会返还一部分的钱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现在贷款贷不出去，你跟他降准干啥？没有意义啊。所以不会降准。会不会降息或者是降低利率？不会。为啥？原因很简单，人民银行汇率现在是人民币的汇率现在是人民银行五花大绑，这是第一。所以人民币的汇率五花大绑，目的是保住它不能贬值，那你还降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现在商业银行的息差就是贷款利率减去这个存款利率，大概是 1.4。那商业银行的盈亏点是 1.8 啊， 1.8 1.4 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商业银行现在在亏本经营，商业银行普遍在亏本，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成本，它在亏本。那你还能降息吗？你就降不了息。你再降息，因为存款它的利率不能降到零，所以它的存款这块是不能动的了，现在已经是最低的水平了。那你要降的话只能降什么？降贷款。它息差现在都 1.4， 它就不能再降了嘛，不能再降贷款利率。对，因为你 1.4 它其实现在都已经亏钱了，所以呢利率我看不到它下降的空间。汇率人民银行五花大绑，他到底想怎么着我也不了解，但是肯定目前人民币汇率不反映人民币的内在价值，因为被人民银行控制着啊。观点在日本生活了30年，我觉得这次中国对日本的打压比以往任何一次都疯狂，不过就是为了转移国人对现金经济崩溃、失业严重的各种严重问题的视线。我倒不怎么认为 转移没有用的，会反噬的啊。当然他可能，我觉得更多的是啥，更多的是大领导的意志啊。大领导不高兴了，底下那往死里整，大概我认为大概率是这个方向啊。观点直播一提到的人口问题，我在日本的一位朋友做房地产中介，他负责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代理零元空房，房屋状况不错，虽然是日本三四线城市，步行5分钟到电车站，即便如此房子没人要。日本的零元空房就是人口断崖的一个代表，我觉得中国今后会出现比这更触目惊心的几倍的场景。中国的空置率远比日本要高，中国的房屋空置率远比日本要高，为啥？因为中国盖的房子更多，因为中国的房子都是高层建筑，高层建筑一盖几栋，你说这个差个日本一户建，日本的一户建，日本公寓没几个，全是一户建，所以它实际上它房子它的空置率并和中国没法比，跟中国没法比，中国有6亿栋楼还在盖，6亿栋还在盖，不是6亿套房，是6亿栋楼，那你想一下有多少，所以中国的空置率更高。那你现在的情况，当你房子卖不动的时候，你看看会是什么情况。观点真的很难理解，想想我们的外交官，他们的外交官不是我们的外交官，至少也应该是高学历的人才，也应该有着超越一般人的心智和判断，结果怎么频频出昏招。几年前法国那个大战狼大使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的薛建还有插兜的那个人，我觉得自己都抬不起头来，关你啥事，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别自己带入啊！这留给一个怎样的国际形象？就是臭流氓的形象呀！啊，不是我们，是他们啊！明谢 Laughing Chocolate， 谢谢。好，那我们今天还有吗？再来，没有了哈，那就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